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觐见了教宗梁14世，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地带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以及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深切担忧。与教宗一同祈祷在分裂时期真实共荣的网络。越南新年伊始，全国已祝圣61名执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1月12日前来梵蒂冈觐见了教宗梁14世。会晤之后，他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指出，巴以冲突是世界上最持久的冲突，并强烈谴责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漠视。2023年5月11日，拉扎里尼也曾前来梵蒂冈与教宗方济各会晤。尽管自10月底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协议后，加沙战争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但人道主义局势依然极其严峻。与此同时，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约旦河西岸的工作也日益困难。以色列政府正不断的施压，试图将这一联合国机构驱逐出当地。尽管战争已暂停近三个月，冲突仍在每日上演，仍有民众死于轰炸，而人道主义援助尽管承诺不断，却始终无法满足加沙民众的需求。拉扎里尼指出，加沙人口目前被压缩在不到整个地带的 50% 区域内，加沙事实上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由以色列军方控制，几乎无人居住，另一部分仍在哈马斯控制下，聚集了绝大多数人口。加沙目前仅是一片废墟，一切都需要重建。人们每天都在为家庭寻找最基本的生活援助而忧心忡忡。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为当地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中小学教育、医疗和人道救助，但目前该机构正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被要求停止在加沙的活动。拉扎里尼对此评论道，在加沙所有大学都被摧毁， 80% 的学校受到严重破坏或完全摧毁，超过60万名学龄儿童生活在废墟与尘土之中，深受战争创伤。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让他们重返学校，就会失去整整一代人，而失去这一代人就意味着我们也在为未来更大的极端主义埋下原根。教宗近日在各国驻圣座大使面前表达了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关切，过去两年里国际法被反复践踏，在加沙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甚至国际法院的裁决 也遭到以色列当局的质疑。拉扎里尼指出，我们正目睹多边体系的弱化，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体系正在衰落，但我认为现在仍需不断地提醒欧洲成员国，国际法并非可变几何，更不能被按需选择适用。如今国际法已病入膏肓，我们必须守在它的床边，我们绝不能放弃它，因为若失去可遵循的规则，等待我们的将是野蛮。从梵蒂冈的圣培雷格里诺小圣堂到全世界，与教宗梁十四世共同建立一个真实共荣的网络，这正是教宗全球祈祷网络推动的新倡议，与教宗一同祈祷的意义。圣座传播部也积极参与了项目，与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共同推动这一倡议。该部会部长鲁菲尼对倡议进行了介绍，随后播放了首部视频。视频中包含了教宗2026年1月的祈祷意向，并以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三种语言录制。鲁菲尼表示，教宗的全球祈祷将以一种崭新、朴实而有力的方式呈现，成为在主内合一与共荣的有形可见的工具。他还强调了网络的重要性，将其称之为共荣的工具，同时指出共荣本身也是沟通的工具。鲁菲尼强调，这一网络并非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它证明了，即便在分裂、轰炸和战争的时期，仍有相遇的可能。祈祷有助于使分裂的重新团结起来。教宗梁十四世每月都会邀请普世教会和信众共同诵念祈祷文，每次祈祷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意象。2026年的祈祷意向则涵盖多个方面，即有世界面临的挑战，如解除武装与和平，也有教会自身的挑战，如扶传工作等。教宗全球祈祷网络主任冯内斯神父表示，与教宗一同祈祷倡议旨在成为一扇敞开的门，让所有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以同道协行的方式加入教宗的祈祷意向，和他一同祈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冯内斯神父强调，教宗梁直接表达了他对该倡议的关注，并推动其迈出新的步伐。这并不是教宗在镜头前讲话，而是教宗在梵蒂冈的圣培雷格里诺小圣堂里祈祷。神父指出，全球祈祷网络拥有2200万名参与者。他还透露，教宗已录制好未来三个月的祈祷意向视频。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提到，教宗在其 Instagram 和 X 平台账号的短视频中，以英文邀请众人一同祈祷，敦促人们腾出一些时间摆脱社交网络的刷屏。鲁菲尼还补充道，教宗梁以当代人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但同时为自己留出祈祷空间。这空间使人摆脱现今影响每个人生活的那种短暂的注意力，呼吸天主圣言的新鲜空气。信仰通讯社消息，2026年1月1日天主之母节之际，越南岘港总主教区总主教邓德南蒙席在富坎主教座堂祝圣了21名执事。讲道中，总主教寄语执事通过宣讲天主圣言的使命，成为团结、信仰与希望的促进者，同时 在当今生活中彰显思夺圣召的美好。邓德南宗主教告诫受祝圣的修士们，当你们怀着对基督的真诚之爱，在这个身份中过着完全虔诚的生活时，你们将更容易以一心一意的心与基督结合，你们将自由地侍奉天主和人类，你们将更倾向于帮助人们重生扎根并成长于信仰之中，切勿丧失对福音的信仰，因为你们不仅是听众，更是福音的传播者，你们蒙召以纯正的良知见证信仰的奥迹。元旦当天，越南最南端永农教区主教黄文海蒙席在主教座堂主持了教区修道院12名修生的祝圣执事礼。弥撒圣祭中，黄文海主教呼吁信众为当今充满战争、苦难与死亡的世界祈求和平。他特别向受祝圣者祈求天主降福，求天主赐予他们分配恩宠，使他们坚守信仰，追随主，继续走圣召之路。同样，在越南南部胡志明市总主教区，1月8日，圣若瑟修道院的20名修生祝圣执事礼仪在位于市中心的主教座堂圣母堂隆重举行。讲道中，胡志明市总主教区副理主教武功泽蒙席强调，这些修生即将领受的执事圣职非常崇高，不仅是他们自身和家庭的福分，也是教会的福分。竞夺并非终点，而是持续前进的征途。武功泽副理主教继续强调，为了将救赎带给他人，请勿忘记你们通过主教副手里所领受的恩宠，你们必须勤奋学习并传授教理，要以言语、行为、仁爱、信仰和纯洁为教友们树立榜样。与此同时，在这座越南人口最多的城市，班美舒特教区主教阮辉北蒙席于1月8日在总主教区副中堂主持了8位圣言会执事和9位司铎的祝圣仪式。越南教会2026年牧灵年主题是每位基督徒都是传教门徒。其次，主教团呼吁每一位基督徒活出自身身份与使命，通过祈祷、研读天主圣言及见证福音，成为在祖国宣扬福音的光明使者。新的一年里，人们期待领受了执事圣品的61名修生为越南这片广阔的传教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目前全国仍有逾9000万民众尚未认识天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9月15日下午，在教宗梁十四世为喜年安慰庆典活动主持的祈祷礼仪中，路基亚·蒙塔尼诺做了见证。她的丈夫加伊塔诺曾是一名保安人员，2009年在一次数名青年的抢劫事件中遭杀害，其中一名涉案少年安多尼被判22年监禁。多年后， 路基亚与安多尼相遇，两人的生命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是一个极悲痛的故事，走入歧途的青年施加暴力，导致他人的死亡，摧毁了他们的梦想，抹杀了他们的明天，将一个母亲和他的女儿推入黑暗。但这也是个蕴含信仰、救赎、重拾价值观的故事，是孩子们教导父亲对未来抱持信心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女人，名叫路基亚·蒙塔尼诺。她天生具有正义感，常关怀他人，更渴望改变现状。在面对被剥夺童年的年轻人安多尼时，尤其如此。这些深感孤独、迷失方向的少年，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仿佛偷窃和打劫能平息他们身为不被关注的孩子的愤怒。路基亚在见证中讲述了与杀害丈夫加埃塔诺的凶手之一相遇的故事。加埃塔诺是他生命中的挚爱，人们称他金发男。他热爱保安工作，更爱他的女儿乌洛尼加。2009年盛夏8月4日，即他珠宝展里的前一天，他和同事在那波勒斯巡逻时遭到几名少年抢劫枪支。45岁的加埃塔诺不屈服于劫匪的压力，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他的同伴则幸运逃生。从那一天起，路基亚的生活突然改变了。这个转折并非到此为止，随后还发生了其他意想不到的惊人变化。路基亚向梵蒂冈媒体表示，
来参与禧年安慰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而且感到高兴。多次安慰这个男孩令我感到触动。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安慰他人的母亲。
这个男孩是安多尼，是谋杀路基亚的丈夫加埃塔诺的犯罪团伙中唯一的未成年人。他虽然没有开枪，但参与了打劫行动。当时他17岁，在恐惧与无知中选择逃亡西班牙，并带着当时已经发现怀孕的年轻女友。发生的这一切都太沉重了，对于一个未成年的人，他的人生道路已经毁掉，唯一的前景就是进监狱，而这一切都太沉重了。然而正是在那铁窗内，他重新开始生活，呼吸清新空气，明白犯错就得请求宽恕，尤其是犯下最严重的罪孽。路基亚是一名社会工作者，自幼便热衷于帮助他人。他谈起丈夫的死说，
杀害加埃塔诺的是四名青年，安多尼骑着摩托车伙同作案，因参与谋杀罪被判处22年监禁。我始终在思考，我们这些成年人，这些父母，为这些问题社区的青年做了什么？我这么说吧，几乎一无所为。我意识到，如果这些孩子对生活一无所知，只会苟且偷生，却不了解文化、体育和健康的抱负，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一切让我懂得，我们这些成年人对这些孩子及其行为负有责任。
路基亚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她感到有必要使丈夫的遇害具有不同的意义。
我不愿怀有怨恨，而是设法对社会有贡献，因为我感到自己做得还不够。在我看来，天主给了我机会，使这段经历成为一个转折点， 要我做些具体的事，直到我能够转变处境。
多年来，安多尼一直尝试与加埃塔诺的家人取得联系，路基亚没有接受，但内心逐渐浮现一个念头：
我知道，必须直接面对邪恶，面对那个人，他夺走了我最珍贵的人，我的亲人。
他明白需要一次会面，但周遭会引起不满与批评。他说：
最初的确很困难，因为对许多人而言，这等于与凶手携手同行，意味着我帮助一个不该再出狱的人，但我另有考虑。
他挽救人的念头来自加埃塔诺。
我想让那些流出的血，那些无辜的鲜血没有白流，直到我丈夫的死能挽救一个年轻人，我会有一种安慰。在安多尼的个案中，拯救是一个家庭，因为他已经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在路基亚的身边有乔蒂神父的自由协会、黑手党受害者的家属，还有在许多艰难时刻成为他的救恩的信仰。在与安多尼的管教人员多次交谈后，他感到必须有信心使他真正得到改变。
我总喜欢说，弃而不用的石头能成为屋角的基石，正因为这些孩子犯了错，反而能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向他们展示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路基亚谈的更是和解，而不只是宽恕，是消除邪恶的可能性。
安多尼到了40岁才能出狱，可能还会作恶。我感到必须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必须帮助那个家庭，那两个孩子在健康安稳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因为父亲在监狱有经济人际关系上的困难。
机会意外地来了，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路基亚和安多尼在同一个地方相会，这是善与恶的存在。但路基亚说，那个恶的化身是一个瘦弱娇小不停哭泣的男孩，他给他的拥抱是一个女子的拥抱，比他更强而有力，因为善得胜了，恢复原貌，成为相遇，并改变了双方。路基亚解释道，
安托尼总是对我说，我是他真正的母亲，这让我感到荣幸，也给我力量，因为除了我的女儿外，我还成了一个犯过错的孩子的母亲，她需要引领，需要有生活指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她坦言，自己并非总是温柔体贴，也会指出问题所在，但成了一个迷失方向的人的参照点时，看到这些成果是很美好的。安多尼的两个孩子甚至叫他奶奶。谈到喜年安慰庆典活动，路基亚解释道，
对于经受痛苦的人而言，不要封闭自己，却要向世界敞开心扉，化悲愤为力量，勇于冒险，不要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是懂得自己能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因那些已不在世的人的名义继续前进。我听过许多无辜受害者家属的故事，这些受害者在最荒谬的事件中不公道地死去，我们要互相安慰，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不要沉溺于阻碍我们生活的痛苦中，而是要继续生活，设定目标，并怀抱信心展望未来，成为改变的推动者。
路基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心中怀有加埃塔诺如此迅速地得以重振的生命。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路基亚在禧年安慰庆典活动中的见证。这个故事很感人，他不但宽恕了参与杀害自己至亲凶案的少年，更与他和解，帮助他脱离歧途，走上正路。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